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就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好不好先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首先打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九和第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节两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最后一段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主，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从最终把我们提拔出来，把我们救拔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是你自己吸引我们。主啊，我求你今天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这个地方。主啊，你遮盖你每一个儿女，主，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行为举止得罪你的地方，主啊，都求你因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代死的缘故，主啊，你饶恕我们，你再次来饶恕我们，你让我们和你之间的沟通和你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阻碍的，主啊，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的心是完全敞开的。主啊，谢谢你，求你的圣灵，你的宝贵师今天要充满这个地方。主啊，因为今天我们考察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得到你的亮光，我们需要得到你给我们的供应，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来带领来光照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也特别恩膏我自己，恩膏你不配的孩子。主啊，你使用我作为你不配的器皿，作为你祝福的管道和出口。求你祝福今天的讲道，祝福今天的敬拜。谢谢主，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最近呢，看到一段在微信上流传的一个关于人应该信仰福音的一个小的片段，其中有介绍到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林书豪是谁，对吧？我再次提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不像去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当他被所有的媒体称为林疯狂的时候，那样引人关注引人注目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月份，他在台湾依然举行了他的一场个人的布道会和见证会。大家看过那一段的微信的弟兄姐妹肯定都知道，他再次来分享他在火箭队的经历。当他从纽约尼克斯到了火箭队之后，当他头四场比赛过了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再打胜主力。换句话说，在过去之中人们概念中的那个林疯狂可能就这样一下子消失了。我记得在去年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应该也是八九月份，他在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会。当时他所分享的是他在一一年底一二年初，也就是在预备他进入林疯狂这个奇迹之前，他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和一些调整。那么他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高峰之后，现在再次好像有一点点要进入谷底的这个感觉，这个时候他再次跟人家分享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他说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究竟如何来看待他自己的定位，他自己的价值。 他是不是还是觉得说我是那一个灵魂狂，我是那一个 insanity， 我是那一个在纽约尼克斯创造了奇迹，以至于几乎进入 NBA 这个头几场比赛里面的这个得分创造这样一个奇迹的这样一个球员，是不是那个我之前在 NBA 不被这一些的非亚裔的球员所看得起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在我身上有一个奇迹见证出来的这个人，我还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过了十场比赛之后，我甚至连主力的位置都不能够保证？他再次来反思这个问题，他再次反思的时候，他再次的跟我们来分享说他自己的价值，他自己找到平安的所在，他自己找到安息的所在应该是在哪里？究竟是在他所经历的这个灵魂狂，所有的粉丝为他所呐喊，还是在耶稣基督里？他再次把我们带到了这一个永恒的话题里面，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真正的价值，他真正的自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真正得安息，他真正得享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不是因着那一切的称呼，不是因着那一切所谓的成功。他也再次跟我们分享我们究竟应该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什么上，是金钱上面，是我们的成名上面，很多人喜欢成名，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上面，很多人很介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还是建立在神自己里面，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在耶稣基督让我们做他儿女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里面。所以今天的正道其实我是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大哥在过去的四次讲道里面我们一起分享的一些内容，包括两讲的共恶人生，包括两讲的良友人生。所以我开始这样一段引题的时候，我是想让大家再次来注意我们有没有安息，我们的安息是从哪里来寻求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九和三十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学他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必得享安息，而且这个安息不是从人来的平安，乃是从神来的真正的平安。就像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他跟门徒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这世人给你们的平安，这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寻求？是在我们所处的各个位置上，在我们的各个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对我们的认可上，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你所侍奉的位置上，大家是否接受你，还是在主的里面，因着我们学主的样式，我们进入这个关系，我们负主的轭，我们挑主的担子，所以我们得享真正的安息。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课题。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真正处在某些情况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处在真正好像你觉得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安息和这个平安有多么的宝贵。今天你可能在这边做一些的工作，可能你是因着一个非理性的原因，有可能你是被某一个人骗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觉得出来这件事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却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确实因为他的中介在他来这边的时候其中有一些的欺诈的行为，所以他是误打误撞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之前所寻求的，他之前所想要的根本没有，这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或许他过来可能说我要做一份按照我以前学历所学相当的工作，但是有可能他所做的一份工作只是一个清洁工，只是一个类似保姆或者类似家政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他将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他交了中介费，可能他因着中介费的缘故，他觉得他不能够直接回到中国，他必须在这边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以期把这笔钱还给中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平安在哪里寻求？是在那一切他以前所梦想的那些事情上，在他以前跟他那些交流的朋友上，在他的家人上，还是真正在主的里面寻求？只有在这一种的时刻里面，只有当我们好像四面树敌，我们好像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真正的平安 其实是在主里面寻求。因着这个缘故，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在看彼岸那个见证集的时候，里面有一集叫做四海学生。我记得袁世明牧师来这边做彼岸的推广的时候，他有放四海学生里面的一些片段。有多少的留学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孤独，因为一个人在海外没有得到帮助，因为离开了以前舒适的环境感到极度的不适应，甚至因为在处理两性关系上的极不理智，因着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是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乃是一种平安，乃是一种安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我想大家在跟同事或者跟同学分享福音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当你在邀请来教会的时候，会有人跟你说你传的不错，耶稣确实好人，然后这个信仰确实也是非常棒的信仰，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去教会。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做到像你这样每一周去做什么什么，或者说像你一样，甚至你有服侍，甚至你有主动的去关心人，或者在一些在他看来可以随意做的事情上你是不做的。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不可能说我为了这个缘故我放弃我之前一切我所有的这些喜好。我想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大家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大家该如何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些人？难道福音就仅仅是说你周日来做礼拜，你周间去参加小组，平常在教会有侍奉，然后你要爱人，难道仅仅是这些地方吗？难道这些东西就涵盖了所有好消息的全部吗？甚至我们说一句夸张的话，难道仅仅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吗？这就是福音的全部吗？我们的代价他已经替我们偿还了，这就是福音的全部吗？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他觉得说我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我不能够委身？因为他觉得这像一种新的律法加在他的身上。他知道这些事情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你跟他说说谎，你不用跟他说说谎对还是不对，你不用跟他说嫉妒对还是不对，你不用跟他说偷盗或者奸淫对还是不对，他自己心里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是一个绝望的人，他对自己不抱任何的希望。他知道说这些事情只是好像在象牙塔里面，好像只是在礼拜堂里面人们说一说而已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脱去以前的旧的律法，穿上一套新的律法，好像在新约里面主所脱去的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宗教行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真正悔改，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了这一份生命。当我们每一个人做绝对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我们做这样绝对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完成一件非常大的一种 transformation。大家有参加过拆下营会的知道，这个营会的主题叫做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转变。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取代，这不单单是一种补救，这不单单是一种修复，而是一种完全的取代。大家电脑中过病毒的都知道，当我电脑中病毒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我不得不要做格式化。我为什么要做格式化？因为这个电脑已经没有救了，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可以让它恢复到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除非我做格式化。一样的道理，人已经到了一种地步，说我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一切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主把福音带给了我们。他不单单担待我们的罪，他不单单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和他同定， 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借圣灵宝贵之把生命赐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这生命与我们之前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以至于靠着这个生命，你不要说爱人，你不要还不要说侍奉，靠着这个生命，你觉得来聚会并不是负担。有多少人开始觉得说来聚会是一个负担？我想很多人经历过这个阶段，聚会来聚会是很挣扎的一件事。虽然可能你只在这儿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只在这儿花三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负担，这是一种挣扎。为什么？因为他又在尝试用他自己的能力，他又在尝试靠着他天然的能力来守这一些所谓的律法。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不是律法，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形式，乃是一种生命。因着它是生命的缘故，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新生命带给我们的喜悦，就是完全不同于那一切的旧生命，那一切的老旧的世界里面的那一切的乐趣所带给我们那种满足，完全的不一样。这是完全在新生命里面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和他分享新生命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喜悦，以至于让他们可以有一种前来寻求，前来去渴望尝试这样的一种冲动，他们是没大可能跟我们一起坐在礼拜堂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坐在这里这段时间是非常枯燥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形式，乃是一种生命。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种生命？当我们再去分享良友人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朋友？大家知道朋友是什么，哥们是什么，姐们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一些的词，以至于你们可以，或者是我们可以随意的跟他分享很多我们甚至不愿意跟父母分享的事情。我记得在我上大二的时候，大二的寒假我没有回天津，我留在西安准备大二下学期的那一个四级考试，还有计算机的二级考试，所以我留在学校里面。在之前的一年半，住在那一个宿舍里面的一个同学，因为我留在这个学校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宿舍，但是因为有其他同学也留在宿舍里面，所以他就邀请我说，哎，不然我们睡在一个宿舍里面比较好，这样我们晚上可以谈话，可以聊天。所以我就搬到他宿舍里面，然后我发现之前一年半我们所有的交往竟然不如那一个寒假恐怕不超过10个晚上我们在一起的交流。我们可以谈任何的事情，谈你过去的经历，谈你将来的梦想，谈你对老师的态度，你对同学的态度，甚至可以谈很多我们在女生面前不愿意谈的事情。但是我发现这是一种真挚的感情，这是没有一种遮掩，这是没有，如果现在我信了主，这是没有那些宗教形式包装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自己。而我们跟主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主是我们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你可以和主来谈论，你可以和主来 talk。 很多时候我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觉得说像我这样的状况可能不配主跟我讲话，所以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实际经历上，而是出在我们对主的认识上。主是不是这样一位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思想就厌弃我们的主？完全不是这样，否则他不会从天上降到人间，以致我们被死在十字架上。我记得在前几年的一段时间里面，当我坐巴士的时候，我的对面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面部严重烧伤的人，他的面部烧伤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不敢正眼来看他，我一看他我会心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知道那种座位是巴士上有大概有8个座位是面对面的，一定要面对面的，我尝试要侧过身子去，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的感动是什么？我发现其实在主眼里我们比那个人不知道丑陋多少倍， 我不知道比他污秽多少倍，但是主不是这样来对我们，主愿意听我们讲话，主不但愿意跟我们交通，他甚至为了我们不再像那个样子，为了我们可以恢复那本来的美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做的。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有什么不愿意跟他来交通分享？你不要以为说主好像只是听那一些很 formal， 或者我们觉得相对我加一个引号属灵啊，我不是要说这种事情不对，加一个引号属灵祷告，不是这样的。我在看一本书叫做《陈志良的一生》的时候，其中有介绍过陈志良他是如何跟主来祷告。大哥也有过分享，他生了十个孩子，一个孩子送人，一个孩子夭折，他是个寡妇，他怎么来带这些孩子，他怎么来教育他们，他有时间教育他们。我现在 有了孩子，我知道时间对于我是多么样的宝贵，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有了十个孩子，我是不是每个人分这样的时间给他们，我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几个孩子里面非常的被主所重用，他至少有四个孩子是在做牧师或者做教师，在基督教里面非常被神所重用。那么他怎么样跟神祷告？他就是每天用 talk 的方式，很简单的祷告，说主，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去管理他，我没有办法让他不这样或者不那样，主我交给你，主我交给你，就是这样的一种祷告，就是这样的一种 talk， 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能够翻转，能够让他的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单单是宗教形式。如果再有人觉得说你们不过是去做礼拜的这样的一群堂徒或者会徒，那请大家 defense 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乃是有主生命的，我们乃是可以与主交通的人。大家都看过十年前那个最流行的电视剧是吧，十多年前叫做《流星花园》，大家知道吧。在我上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可能是比较风靡亚洲的一个台湾的电视剧，当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做吴建豪，大家知道吧，他的身材很棒，然后他的舞跳也很好。当我看到他信主经历的时候，我在落泪。我为什么会落泪？他本身是一个艺人，大家知道一个艺人他们的私生活是非常混乱的，尤其陈冠希那件事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不是天方夜谭，他们的私生活真的是非常混乱的。但是你知道吴建豪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翻转之后，当他跟着带他信主的那个 Jason Marr 一起去做见证的时候，你知道他的 T-shirt 写的什么字吗？ God is better than sex。 这是他放在他信上的一句话，他是这样的直接的来表露上帝之于他和以前那个东西至于他的一种反差。之前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一个人，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可以随意的和反正是这些女演员互动，我想因为他有这个资本对吗，他长得很帅，他身材又好，当时很多人追他，他有这个资本。但是你知道信仰至于他，信仰带给他是怎样的转变？他之前做的一些事情一定是他觉得这个是不错，我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快乐，他要找快乐，很快的一种感觉。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主带给他的是什么？他能把那句话放在他的 T 恤衫上的时候，我相信他发现这一个信仰就是这个生命所带给他不一样的地方。这绝不简简单单是说他来礼拜堂做一个礼拜，然后他来读经来祷告，不单单是这些形式，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这一切背后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位格，不是一套礼仪，他是我们的朋友。大家有听过郑春弟兄的见证对吧，就是这一次他回国的见证，大家有听过吗？我想国大校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但是可能其他弟兄姐妹还没有听过，所以我想国大校的弟兄姐妹再容我再跟你们分享一次。 因为了这个缘故，其实我跟郑兄有打一通电话。我之前知道说他在家里经历的这一切事情。郑兄，我们分开大概是在7月16号的早上，那个时候15号16号，应该15号的早上，我们从香港的特会分开，因为他要回国举办他的婚礼。他从香港先到天津接他的太太，接他的未婚妻，然后他们一起到了大连的普兰店，他是普兰店人。但是办婚礼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影响心情，就是天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结过婚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没结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如果那一天是阴天，或者那一天是一直在下雨的话，你整个人的心情没有办法和当时你所参加的婚礼一起来调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摆脱这样的一种窘况。在他是19号，7月19号举行他的婚礼，17号18号一直在下雨，而且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台，无论是辽宁台，无论是大连台，无论是普兰电台，都说还会下雨，而且会一直下雨。哇，这真是一件很让人纠结的事情，是吧？7月19号大喜的日子下雨，这怎么办？郑春弟兄非常有智慧，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事情，祷告上帝，上帝可以掌控这些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说今天你不下雨或今天你下雨，对吧？祷告上帝，而且他不止一个人祷告上帝，他寻求国大小组的帮助。在 WhatsApp 上跟大家说现在天气很糟，但是我的婚礼马上要到了，大家给我祷告。就好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大家读过是吧？酒已经没了，主啊，酒没了，你看着办吧。主啊，明天我结婚还下雨，而且天气预报说明天一直下雨，主你看着办吧。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后来有跟我分享，当我们第一天的早上，就是13号的早上，我们去祷告室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祷告室，在那个十字架上面祷告的时候，他以为这件事情的祷告，就这件事情不单单他是要寻求上帝在婚礼上给他的一种祝福，在各种方面的祝福，而且他要寻求这是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个见证，在他婚礼上所做的一个见证，以至于他的家人可以受到震撼。这是他在那个祷告室所做的祷告，他写了字条然后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他非常的平安。他回家之后发现了这个状况，当然他当然知道我在香港有跟上帝祷告，有祷告这样的事情，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没有灰心，继续来祷告上帝，而且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到了第二天早上4-5点钟的时候还在下雨，很早就要起来准备婚礼，还在下雨，继续有这样的一种感动来祷告。差不多5-6点钟的时候，他心里面出现了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这一段经文。当摩西用杖指天的时候，发现一件什么事情？红海的水分开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去了。所以郑春就说，摩西相信你，我也相信你，所以你会因着摩西的信心，你把红海分开，然后我也信靠你，我这件事我也交托你，你给我预备这样的婚礼，你祝福我的婚礼。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他想到是之前大哥在这边，我们有一次正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要渡过加利利海，渡到对面去的时候，耶稣平息风浪这样的一段经历。耶稣说一定会渡过去，但是当发生风浪的时候，还是有门徒有害怕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叫耶稣说，夫子现在这样，你难道不管吗？你难道会袖手旁观吗？耶稣讲什么？小信的人。所以圣春想到之后，圣春说，当然我不要做小信的人，当然我知道说主是有能力。所以他想到这两段的经文之后，他反而开始在心中唱一首诗歌。你们知道他在唱什么歌吗？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他反而在心中唱这样一首诗歌，我听他分享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在任何一件的小事上他关注我们，他顾念我们。任何这样的一件可能我们觉得 这件事不用主操心的，他顾念我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跟他讨论，你愿不愿意跟他分享，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分享，主愿意听你分享，主还要回应。感谢主，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说我们的信仰单单是说我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跟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够了的话，我想你还是没有完全的进到信仰里面，没有完全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到哥罗西书的三章的第十节，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绝不是单单仅仅停留在说我跟他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讲什么事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之上。我们更多的靠他的话语来认识他，我们更多靠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发动，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怎么说？他说你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迫切的读经，迫切的祷告，但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好像我还是那个自己？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渐渐更新。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大二和大三，应该是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做一些的勤工俭学，也是做补习，也是做家教。当时做这个补习的时候，他的中介费是这样来收，他说我收你50块人民币，我帮你介绍三个 case， 这三个 case 你可以来试，可能你可能第一个人家觉得说你不合适，可能我不会要你，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试了三个都不合适的话，抱歉，你可能要，你如果再需要介绍，你需要再付50新币，再付50人民币啊。因为当时的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当时也没有微信，是吧？所以说你不是说我在哪发布一个帖子然后可能就有人来找你，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家教的中间的代理。所以我交了50块钱，我就去介绍第一个给我，你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学生，就这个家长就把我辞了。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当时心里，当时没有信徒，我是来这边才信徒，大家知道，所以当时就觉得很慌，说哇，这个看来50块钱要打水漂，当时非常的纠结在这个钱上。所以他给我介绍第二个 case 的时候呢，第二个 case 是一个需要补化学的一个女生，她是高三复习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本身其实我的化学不是特别棒，而且当时已经上大二，如果我刚刚高考完之后，或许还可以，还记得很多东西，已经上大二了。我去了，我发现这个状况之后，我觉得哇，糟糕，第二个可能又没戏。但是我一想，这50块钱怎么办？如果第二个没戏的话，我至少也要把这个钱拿回来。我当时在考虑怎么样把钱拿回来，所以当时做了一件非常 shameful 的事情，非常羞愧的事情。我到家里面，我就到这个女生的家里面，当然她家长也在。我跟她补习的时候，我跟她做了一些介绍，婉言说你需要再需要怎么样的补习，或者你不需要在知识上做太多的这个装备，你需要调节的是心态。我跟她做这样的一些说明，所谓心理辅导。但是我跟她说，最后我跟她说，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就算我以后不能来，第一次的试讲，其实你也是需要付钱的。这个女孩她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她根本不知道说这第一次应该是这个学费是免费的，这怎么可能会收钱呢？她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呢她就把她的零用钱拿出了50块钱交给我。然后我当时觉得哇，终于逃出来了，这50块钱我拿到了，不然的话我可能三个一个都介绍不了，然后白花50块钱。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件事会很 shameful 呢？我当时去见那个女孩，我去教她的时候，我借了一本化学书。这化学书不是我的，是我其他这个宿舍的一个同学，是他的一本书，他也在做补习，我借他的书来。但我把书落在这个女孩家里面，你知道这本书如果是我的，我说算了，这个书我不要了，送给你。但是我一想，这个书还是那个同学的，所以我无论如何要把这本书调回来。所以大家知道我再去要书会面临怎么样的情况，大家肯定知道。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被这个女孩的父母骂得狗血喷头， 说你这个人什么素质，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说你教的可以不是很棒，可以打折扣，可是你的良心不能打折扣。当时就我没有一句话可以反驳，当时真的是觉得什么叫做羞愧，什么叫做耻辱，什么叫羞耻。后来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是我是跟大家说我对于钱有多纠结。当时那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之后，虽然钱我当然退给他，这是肯定的。然后呢，那个中介帮我介绍的第三个家教我也一直就做到了，后来我不做家教，我跟那个人关系还很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意思是说，我对钱的一个态度是这样的一个态度。2006年我来这边，然后2月份我去教会，然后到了12月份我受洗，2007年8月份我来彩虹之家。在2007-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还在德大上学，我读的master 是自费的，所以同样对钱很纠结，每一分钱都想过这个钱应该这么样用，它的利用率会更高一点，那样用的话收益率就小一点，不能那样用，我要这样用，所以对钱还是很纠结。我也有在外面做这个打工的经历，我这次是我在外面教画图，教这个电脑绘图。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教绘图，假如说今天不是我教，然后今天突然有学生来的时候，这个老板会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能不能马上来，他说你来的话，因为我这里现在突然有学生，我说我马上可以，但是我可能不能说是，比如说你规定我20分钟之内我要到你这个地方，可能我到不了，我要坐公共汽车来，我不可能打的去，对不对？他说没事，你打的来，这钱我给你报销。哎，我当时很高兴，我说那咱们就打的过去。然后有一次，这个家里大哥家里来客人，是来这个应该是其他地方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哥就召集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去到他家里有一些的分享，因为当时也是非常急，大哥就说你们能不能马上过来，马上的意思就是打车过来，用最快的方式过来。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哇也是很不非常的非常的挣扎，我就拦到了一辆德士，然后我就上了车。上车之后更让我挣扎的是，当我刚刚坐上那辆车，大哥打电话说这个人今天不来了，你们不用这么着急。然后我心中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突然当时肯定会觉得哇这个钱可能要白花了，但你知道吗，很奇妙，我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一种释放。是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在教补习的那个老板，他跟我说你来打车我是要给你报销的。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上帝是要给我们报销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钱，你不要担心钱，因为担心钱的话其实你一直在这个地方是纠结的，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工作。当然这仅仅是我这次就是参加一个聚会啊，这可能还不是释放，但是我当时一下子想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感谢主，我说是的，我们如果以后是做主的事情啊，主是会给我们报销的，因为他一直在供应我们，他是供应我们的上帝。诗篇23篇不是说他是我们的牧者吗？然后创世纪不是说他叫耶和华以勒吗？他不是凡事有预备的上帝吗？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释放。到了今年我开始在柏林工作的时候，头一个月我没有接到任何订单，没有任何的 case。 第二个月差不多是8月初算在我工作第二个月的将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了第一和第二个订单。第一个订单当然是国内有中介介绍给我，第二个订单我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这个人是来咨询，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哎，那这个地方不错，你们历年的成绩也不错，说我决定说把我的女儿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她在这里补习，然后参加 AES 考试，因为她要进入这边的中学，她需要先参加这个考试。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了，说如果是中间有中介介绍这个 case 的话，那么学校需要支付给中介20%的中介费。我不懂她在哪里打听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母亲还有她的大女儿，他们两个人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不错，你这个地方不错，我们决定想让孩子在这边读书，但是能不能够假设说我们两个中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 换句话说，我们收了学费百分之二十要返还给他。如果他是中介的话，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当然他是不是中介，如果这个case成的话，我都会有赔偿。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如果当时我拒绝他，我说不行，他可能就走了，可能会离开。但是我感谢你，当时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这绝对不行，这绝对不行，绝对不可以。我倒不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诚实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要豪赌的喜悦，不是从这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钱的感觉。我一点不觉得说这个case如果我错失了，上帝就会让我受穷，不会的，因为他供应我，所以我不是缺乏。所以我感谢主，这一对的母女，这母女三人，他们不但没有走啊，他们最后反而留下来，然后反而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灵会，他们也来到我们教会。今天他们可能没有在这边，他们可能不在。哎，我感谢主，我说这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十年前的我，2007-2008年的时候的我，那现在的我，你看对于钱的一种纠结的程度，它是在渐渐变化。所以这个知识，它是渐渐的在更新，渐渐在更新。所以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读这个话，我读神的话，或者说我做这些操练书没用，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会有大家觉得说，哇，你自己觉得你已经改变的那一天。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当 QQ 意识到它是一个存在的时候，它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了。所以当大家意识到说我里面的有一个新生命了，你已经有新生命很久了。所以不要因为在那个你的这个察觉你有新生命这个点之前，你所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觉得说，哦，我很苦恼，不是这样，因为这知识渐渐更新。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在良友里面，就是在这种交情里面，在以这样的一种渐渐更新里面，我们跟他逐渐深交。我们跟他更深交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共乐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其实是跟主一起共乐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会察觉说，我们跟主好像不是在共一条路，不是我比他快。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主太慢了，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主落了太多太多了，在他后面太远太远。所以我们有没有考虑说，这个步调不一致，或者说让我们感觉这个恶不是一个恶，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记得在精兵训练营的时候，在一年精兵训练营的时候，当时我在四号家庭，我们当时有做一个项目，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建一个房子，最后比的是这个哪个组的房子最结实最高。我们那个得分是倒数第二了，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建房子其实就好像圣经有这样的经文说，你们的这种工程到底是草木合结的还是金银宝石？我们那个房子还没有到等到评分的时候，已经打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知道说，主在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急躁，我们好像想要，好像有大跃进那时候的心态，要多少年多少年超英百年，还有那样一种心态在我们里面。我今天信了主，我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个生命的改变或者不一样。我们把它看成是做一个交易，而不是一种生命。如果说你把它看成生命的话，你不会要求一个刚步入坠地的孩子，你说你讲话，你讲话，你不讲话我怎么怎么样？你不会这样对他，对吗？因为他是生命，他不是一个物件，他不是你买来的娃娃，是吗？会说话的娃娃不是那样的，他是一个生命。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里面有一种急躁情绪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在做施工，或者说是我们在尤其在传福音，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在我们还在女王殿聚会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位姐妹带另外一个出信主的人做决志祷告。我深深的知道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甚至可能他就是因为那个姐妹的情绪，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祷告。我当时觉得我们不是在做推销啊，我当时心里面我里面有一种气氛，我觉得这不是推销， 这不是在做买卖。当然我很理解，当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非常理解那个姐妹的心情，那种迫切，我要带你信主啊，姐妹弟兄，我要带你信主，快来信耶稣吧，我理解那种迫切，我非常的理解。但这不是说靠我们一厢情愿，我们里面的一种急躁，或者我们里面的一种这种的东西可以解决的事情，因为它是主声音，所以我们不要急躁。我想另外的致使我们不能够跟主步调一致，我们跟他不是在同一根热上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忧虑。我们有很多值得忧虑的事情。我经历了失业差不多一年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我知道失业对于一个人来说会产生里面怎样的忧虑。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应该有至少三位失业的弟兄姐妹，对吧？我说你们是待业，你们不是失业，你们暂时休息了。我跟你们分享，不要忧虑，真的不要忧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时间。反而你要去想，这段时间我应该去做什么，为了以后怎么样。忧虑的时间是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可能我相信你都没有心思去准备简历，你在忧虑上花太多的时间，所以不要忧虑。我记得明阿姨的二女儿，那个时候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成绩非常差，而且态度也很差。她对于上学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件这个她那个年纪该做的事情。明阿姨又没有办法说我在学术上来辅导你，你不懂我给你讲一讲，她没有办法。你说她不焦虑吗？她不忧虑吗？她的女儿啊，怎么办呢？祷告，把女儿交给上帝，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冰莲跟他一起祷告，再后来你知道他是冰莲的成绩好像全部是 A1 进到 JC 里面，你不敢想象他是怎样的一种变化。所以不要忧虑，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忧虑。 QQ 他的预产期本来是4月5号，但是你知道到了预产期没有动静。如果可能你们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可能这个孩子太早出来，你会觉得不是很好。但是这孩子如果太迟出来了，你也受不了，你说哎，这家伙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出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那个时候跟医生再去做咨询，医生说他可能羊水有一点变少的时候，我们决定说要剖腹产，我们就没有再等自然，本来我们是想要自然生育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就做剖腹产。然后我发现他好像不单单是在出生那件事情上慢一些，他在其他事情也比较慢。他是在差不多15个月才学会走路。我每天我内心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待业的时候，带他早上大家出去逛的时候，每一天那个阿姨或者那些 uncle 他们就会问我说你的孩子多大了，我跟他说7个月、8个月、9个月。我慢慢跟他说，他说哎不对呀，怎么孩子会走路呢？不是我的孩子7、8个月已经满地跑了。哎，他是他一说，我说，哎，我说，我觉得好像也是啊，这什么？他一直不能走路，你知道吗？他有一次，我记得我给他拍一段视频的时候是，他扶着那个床的那个栏杆，他可以这样踱步，但是他要扶那个栏杆，他不可能，他不就是不会，他松手不扶那个栏杆，他更喜欢爬，所以我就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他还不会走路？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担心，会有点忧虑，说是不是？他缺钙，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说我去包子的时候，我专门托那弟兄帮我买葡萄糖酸钙。有些孩子如果缺钙的话，可能他走路是要迟一些，但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他每天晒太阳的时间绝对是足够，而且那个时间也是绝对足够，因为每天我带他出去那个时间。所以有些人早，有些人迟，不要忧虑这些事情，你忧虑你也没有办法加，你也没有办法让他马上走路。甚至包括他现在他还不会讲完整的话，有些可能家里面人说哎，怎么还不会讲话，现在已经16个月了，他还不会讲话。我说 你别忧虑，有早有迟，因为每天祷告里面有纪念的。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说阻拦他以后怎么样的一个因素，说话有早有迟，所以这些事你忧虑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6章34节说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很多的时间 你本来是上帝预备你要做一些其他事情，而我们单单花在忧虑上。我想忧虑可能对我们来说还不是一个最为普遍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没经历到说让你忧虑的那些纠结的事情。我想更普遍的一件事应该是懒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说，哇，主，你离我太远了，你跑得太快了，你能不能等我一会儿？但是其实你也没意识到弟兄姐妹，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懒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计划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你觉得说，我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实现，我根本不可能完成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件侍奉要交给你，从来没有做过的时候，比如说你来带敬拜的时候，做主领的时候，你觉得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我来做主领？或者说你来讲道，你来分享的时候，你这是不可能啊，怎么会是我？或者说你来亲自的来做一个活动，比如说这个营会，或者说这个运动会，或者甚至说周年庆，你来做主管的时候，你来做考点一次，你来做总负责人的时候，你说不会吧？你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可能现在还不到时候，你会找很多的一些的借口或者一些的原因。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什么？这些之所以它造成我们懒惰的原因，我不想说是因为我们天生的惰性，每个人都有惰性，对不对？我见过说有些人因着不爱这个吃鱼吐鱼刺的缘故，他不吃鱼，这是不是懒人？够懒的是吧？这个惰性每个人都有，我相信。但是我相信造成我们懒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计划上，或者在我们在对问题的这个估量上，我们存在一些缺失和偏差。我们把困难看得太大，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看得太小，或者我们没有去做计划。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现在胖很多。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学校里面体育课，要先做测试，做基本素质测试，1000米、50米还有10星球。过了这些测试的人，你才有资格去选，无论是足篮排，无论是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或者武术，你才有资格选。如果没过素质测试的话，对不起，大一你就练素质吧，你就素质班。我长跑一向都不好，所以他没考之前我就知道我肯定过不了。他这考试你知道，他不是说你总分过就可以，你每一个单项都要及格的，每一个单项要及格，而且总分过才可以。所以我知道我长跑肯定过不了。我依然记得那个一千米他的及格分数啊，是4:45，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说我是跑还是不跑，我知道我肯定过不了。我说还是跑吧，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一看表，果然3:05，不出我的意料之外。然后呢，就我认同，其实是上素质班我认同，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耐力上非常差，所以我就去上这样的一个素质班。而且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念一年能不能毕业，你知道吗？我可能我要念2年素质班。你知道大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在国内至少我上的时候，头两年有体育课，第三、第四年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在想，哇，可能我要念2年素质班，我可能学不了什么专项。我当时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每一天早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你说是他强行的规定也好，或者他给你提供这个机会也好，就是说体育部的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在这个20周的时间里面啊，你至少要跑操，跑多少次呢？你要跑20次，这并不难，是吧？跑操跑20次这并不困难。如果假如说你一周，因为他这个跑操不是说没有人监督你啊，我们从宿舍出去到我们的南门，比如说南门有老师在那边给你盖章，你盖了章说明你今天跑了，因为你不可能南门盖完章就回去，人家不让你回去，你至少要最近你要绕到东门，然后再回去。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去督促我们锻炼，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很多人呢喜欢睡懒觉，就说这个跑操要早起，一般差不多6:45，这也不是很早了，6:45要起来。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老师差不多7:10、7:1就走了，你可能赶不上这个盖章，就更惨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前面我就不要跑了，我到最后两周的时候，他不是要20次吗？我最后两周的时候，我每天去跑。他是最后的差不多3-4周的时候，反正他是要集中在最后来做这件事，他觉得前面我可以享受一下。但是我当时不是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可能我需要一些训练，而且我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个任务，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1000米小 case， 1000米非常非常容易，1000米可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决定说我一周要跑两次，那其实我只用10周的时间我可以完成这个，但其实我不是说要完成这个，当然可能也有这个 缘故，但是我想更多的是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要来尝试看我能不能有些改变。然后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在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去跑1000米的时候，我的成绩是4:10，然后我老师说，哎，他说你怎么提高了55秒，因为你知道提高55秒，如果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提高的话，你觉得哇，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提高55秒，但他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提高的。他说不错，你是个可塑之才啊，你是可塑之才，你不错。当时我也觉得说，哎，怎么好像我在跑那2.5圈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尤其是头2圈的时候，好像只要我跟着别人都能跟下来，最后半圈就算我是一路颠下来的，我也能跑4:10。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到了大一期末的时候，我再跑这个1000米的时候不得了，我跑了3:37，甚至超过很多我在一些素质班的一些同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很胖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做体检的时候，我们去称体重，那个时候是用砝码来称体重。当我过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说赶紧换一个大的砝码，因为那个小的砝码不行。我当时还是那样，但是我1000米可以跑到3:37。所以当我们想到做计划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这个任务并不是不可完成的，它并不是一个说艰难到说好像我没有任何办法的，看你有没有做计划，你有没有像大哥说的削那面包片，你把它削成10片或者20片，你一天就吃一片，你可能一周去跑2次，那最后的结果就这个结果。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做什么其他训练，而且你知道1000米可能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训练，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想到这个做计划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把困难，甚至我们没有去想它到底困难在哪里，只是觉得这件事很难，这件事不在我的comfort zone里面，不在我能力所能及范围里面。我想如果我说你帮我把这个凳子搬到后面，你会马上去做。我说如果下礼拜我请你做一件，比如说你要带领500人聚会，你说我是不可能。但是可能我们没有想说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计划，我没有把它切片，也没有说每天照着那个计划去履行。而我们那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大概用我的一些经历和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些经历，我跟大家来分享在过去一个月里面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感到，我们所领受的共牧人生，我们所领受的良友人生。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进这个关系我们才得享安息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就好像处在道路上的一个猎人一样，你不可能再回埃及吧，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基督这条路，只有背十字架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早背也是背，晚背也是背，因为主看上我们，他拣选了，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样式，罗马书第10:4。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我们一起，既然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更积极的配合着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十字架是在我们身上做减法，做一些减除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主也是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在躲，我们在晃，但其实你发现这个 model 你没办法 pass 的话，你没办法往前走，这条路主已经给我们选定了。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跟他共过的人生，一辈子跟他共过的人生。而当我们进入到真正我们进入到这个位置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享那种安息，那是世人不能带给你的安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